亲爱的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谢谢你，几天来你与我们同在，你按着你的心意来供应我们。主，我们相信你是按时分粮的主，也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合乎正道。主，因为你是造我们的主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晓得我们属灵的光景，你也晓得我们能够怎么样来领略你自己的教导。你体谅我们，很多时候你一步一步的来拉拔我们，你也花很长的时间用慈爱忍耐等候我们，但是我相信时候到了，你要兴起我们，在重要的时刻你要把我们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。我们就把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完全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，但愿你用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成就你自己的作为。同工们、弟兄姐妹们，带着渴慕的心来仰望你，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，保守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。我们仰望主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感谢主。前几天我听到有人说历史啊，他们在回应的时候说啊，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啊，这个是从人文的观点，或者是从啊普通科学的观点，普通科学啊，科学也有分普通科学，也有分高等科学啊。从高等科学的观点来看，历史不一定是过去的事啊。如果从神学来看，甚至很有可能历史是未来的事，这不是很可笑吗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啊，可能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，等一下我们散会的时候，你出去，你抬头看在天上的星星啊。事实上，我们所在的这个太阳系是很小的，整个宇宙是很大的，浩瀚无垠。在整个宇宙当中，离我们最近的，在整个银河系当中，你看很多的星星，其实那些星离我们很远很远很远，远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说光，它的星光射出来的时候，以光的速度，一秒钟可以绕地球七圈半，两秒钟就是四圈、十五圈，这样子的速度要跑多久啊？离我们最近的天狼星要跑18万年，而且是光的速度在跑，所以叫做18万光年。18万光年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你现在看到的这颗星啊，是什么时候的星星啊？18万年以前啊，真的，18万年它才跑到这里，才让我看见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不是现在的宇宙，你所看到的是已经过去的宇宙。你是活在过去的星空之下。如果宇宙今天已经消失了，你什么时候会知道？至少18万年后你才会知道。你能活那么久吗？你活不了那么久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是活在很久很久的以前。事实上今天宇宙是怎么样子，我们不会知道。很多时候我们还以为我们活在今天，我们活在现在，其实我们活在对宇宙来说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。真的真的，很多的时候你不晓得距离跟时间啊，很奇妙的一个观点啊。所以我们可能是活在一个很过去的宇宙当中，而不是现在的宇宙。现在的宇宙在哪里？要在以后才知道啊。圣经有很多的预言都会准的啊，而且准确率高达99%。你说那还有1%不准？为什么不准？不是不准，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，已经到了的那一些全部通通应验，因为启示录还有后面的一点点时间还没有到，所以呢，已经到了全部都应验了。等到时间一天一天的过，到了末日，或者是说圣经启示的末后的时代来的时候，这个一幕一幕一幕一幕的揭开，我们发现100%完全的准确。举个例来说，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的600到800年，以赛亚先知啊、弥迦书这些先知们， 在七八百年前，七八个世纪以前，他们就预言将来有一个人要生下来，而且连他生下来的名字都已经取好了，叫做以马内利。然后他要怎么生，也讲好了，童女怀孕要生下来，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，而且他生下来要做什么也都讲好了，神定义将他压上成为赎罪祭，还有甚至他死了以后还会复活，已经都预言了。他用一句比较隐藏的预言，就是说没有想到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耶稣哪里有跟财主同葬？没有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当耶稣死的时候，有一个财主叫约瑟，把他的尸体给领了，放在自己的坟墓里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三天之后耶稣复活了，坟墓空了。所以那个坟墓最后那个财主约瑟死了，又葬在那个坟墓。所以一个墓穴只能葬一个人，但是因为耶稣复活了，那墓穴空了，至于那个坟墓葬两个人。所以曾经跟财主同葬在一个地点，因为耶稣复活了，很奇妙，很奇妙。而且呢，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，他们长途跋涉，那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镇，他们经过那个地方，不早也不晚，他就非得生在那个地方。他早一点早产，也不会到伯利恒；晚一点可能就过去了。那就在那一晚，即便伯利恒里面没有客店，但是呢，神已经预言了，他要生在哪里，他就一定会生在哪里。为什么预言会准？这个不是诸葛神算的，不是说好像料事如神。圣经的预言绝对准，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我会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告诉你们，未来已经发生了，你懂吗？未来已经发生了。我们是人，人不能够胜过时间，人在时间的限制里面，你一天一天一天隔起来，所以呢，你只能活在这一分这一秒，你没有办法爬到昨天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昨天做错的事来，我们可以爬回去，不要做嘛，那就不会悔不当初了，是吗？重新来过，可惜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后悔也没有用，发生了。你也不可能爬到明天去，如果能的话，那更不得了了。你爬到明天去，看到彩票，看到股票，把那个记一记，爬过来，赶快填一填，买一买，哇，明天发财了，那当学生的更好了。把考卷的问题看一看，今天题目明天每一个都变状元了，是吧？第一名啊，很好，是吧？人没有办法，人没有办法超过时间的控制，所以人必须被时间的墙一道一道的隔开。所以我们要等，等一分一秒的过，我们才能够到未来去。但是圣经里面讲，神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我们千万有时候不要用人的智慧来限制神的作为，怎么可能有七天创造世界呢？那科学家说整个地球的历史是好几万年，甚至好几亿年。那是圣经的，从新约一直倒推回去到旧约到创世纪，也不过才六千年。那六千年怎么去对应几亿年几万年？那是不是有矛盾？神学跟科学有没有冲突？因为我研究科学，我很有兴趣，所以我特别在这一方面去思考。神他有能力创造这个宇宙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神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创造时间。他如果连时间都可以创造的话，他要在七天里面创造一万年甚至一亿年都是可以的，都是可以的。你要有突破性的想法，这个不是神话，这个是真的科学，是高等科学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证实了，证实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当速度加快的时候，在这个速度上面，时间会减慢。你这个速度如果一直加，一直加，加快到一个速，加到一个程度，跟光速一样快的时候，时间就静止了。 所以中国人讲时间、时光、时光、时间跟光是同等的，很奇妙哦。我举个例来说，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太空船到天狼星去，18万，哪里谁可以活18万年，对不对？可能我开出去不到几十岁我死掉了，太空船真开到的时候出来是白骨一堆的嘛，是吧？但是不是这样，如果这个太空船可以用光的速度去跑的话，我上太空船的时候我是这个年纪，等到我下太空船的时候我感觉一秒钟才刚刚过，但是地球已经18万年过了，但是我没有过，我的时间静止了，很奇妙。神的速度比光还要快，甚至神的时间可以超越光，神的时间可以超越光，因为神是个灵，他不受物质的限制。这个科学已经证实了，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一种东西叫黑洞，你们知道什么叫黑洞？听过吗？可能你们没有办法理解。黑洞就是宇宙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情况、特殊的磁场、特殊的现象。然后呢，光，我们为什么看得到东西？因为那个光打到这个东西，很快的速度它反弹，所以反射在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是透过这样子光的反射看到东西的。但是呢，黑洞是什么？黑洞就是说有一个范围，当光靠近它的时候，射进去以后，它进到黑洞里面，它要反弹出来。但是黑洞里面有一个力量把它往里面拉，而那个拉进去的力量让它所产生的速度比光反弹的速度还要快。所以呢，光的速度一秒钟可能是7圈半，它可能是8圈，拉进去的速度，所以光一直在追着那个，还没有追到就一直被吸进去，所以光永远弹不出来，所以看不到出来的光叫做黑洞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宇宙，我们的时间是这么算的，是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但是在黑洞里面的宇宙，它的时间是倒流的，它的时间是明天、今天、昨天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已经知道了，现今的天文学已经证明存在在宇宙当中的事情。曾经有一辆1940几年的飞机，它升空了以后，后来在天空当中闪电交加，突然消失不见了，这是在美国的空军资料显示出来，没有人找得到，没有残骸，没有空难，就不见了，成为一个谜。这一个飞机所有的人不见了，这个谜到什么时候知道？到1980年才知道。为什么1980年才知道？因为1980年有一架飞机降落，那一架飞机降落下来的时候，跟当时所有的机型、所有的设备完全不吻合。怎么有这种飞机？后来呢，这个飞机降落了以后，你看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什么地方到这里？你们是什么年代的？40年前啊。40年前起飞，穿越了时光隧道，降落在40年后的另外一个地方。真的，这些人回家了以后，发现本来年轻夫妻的，后来我看到我太太像我妈一样，她都老了40年了，我还这么年轻，是吧？真的，这是一个谜啊。就是说整个世界当中，就是在地球里面也有一个隧道，进到那里就穿越时间。所以对1940年的人来说，1980还没有发生，对不对？对1980的人来说，1940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我们人的想法，但是如果你超越时间的话，1940年的人，他们的未来其实已经存在。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举个例来说，神说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他要救你，他要给你救恩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。我举个例来说，你是今天明天这样子过，但是神看你就不一样。比如我好了，神看我，我生在这里，我在这个地方信主，然后呢，这是我死掉的时候，这是我的一生，神是从这个地方看下去的。所以神这样子看下去的时候呢， 其实不管我在这里信主也好，在这里信主也好，就在那一天，就在那一刻，他说要赦免我一切的罪，岂能是那一天以前，还是包含的那一天以后，全部。所谓的一切是什么？啊？不敢讲。神，不管你在年幼的时候信主，或者是年老的时候信主，或者在中间的任何一个阶段，任何一个时间点信主，圣经说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是包含这一天的以前跟这一天的以后，他是你的一生，因为他知道你的一生。所以到诗篇里面讲，大卫说，我还没有出生在这个世上一天，神已经完全知道我的未来，我的体质还没有成型在地底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地底下还要长成植物，它只是一个肥料，慢慢长起来以后，有人吃了，吃了成为身体上的细胞，这个细胞慢慢孕育成为一个胎儿，然后慢慢成型生在地上，最后呢成为大卫的一生，最后大卫死了。他说，这些都还没有发生以前，神已经知道我的全部。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他的一生，在神所安排的历史里面已经完了，已经发生过了，只不过他没有办法越过时间，没有办法越过时间，他得慢慢的走。我不想你们可不可以理解啊？我希望你们可以有点理解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这一个地方是创世纪，这是创世以前的罗马，创世纪，然后这是到旧约，这是新约，新约到启示录，启示录到新天新地，然后到永远。神看整个历史是这么看的，神看的是怎么看的。所以呢，对神来说，整个历史已经摊开在他的眼前。所以对旧约的人来说，他怎么能够预言那么准，而且呢不会改？他不是猜中的，而是说他虽然活在这个点，他不能离开这个点，他有时间的限制，但是神把未来的事，或者是提出把他的灵提升到未来去看，看了以后回来讲，或者是把未来的事和景象，好像意象放在先知的脑海里面，所以他们的确是到过未来，他们实在是看过未来发生的事，回过头来给先前的人一个提醒，这个就是先知的预言。好像电影已经拍好了，但是他不会马上放给你看，他在放映之前他会先怎么样？预告片，让你知道，哇，有一个这样子的电影要出来，所以等到你已经预备好了，然后呢他就放映了，放映的时候我们不会错过这个机会，你就预备好了，你就去看看了。其实圣经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，神把未来的事提醒我们，就是要我们好好的预备好自己进入到未来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有人跟你讲明天会开奖，那个号码几号已经告诉你了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了你可以试了明天你中奖。如果呢你说怎么可能，不可能，不相信，那明天开奖了人家就中奖了，你就懊悔，你觉得哇我好傻，如果有这个好的机会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那事实上圣经已经告诉你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他说真的，你相信主的人将来有天国在等你，而且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，有丰盛的宴席，有永远的福分，已经告诉你了，因为那已经存在了，已经提前来告诉你了。但是今天仍旧有人不愿意信，好，那么不愿意信你就放弃了。如果你信的话，等到时间一分一秒的过，未来一幕一幕的揭开的时候，因为那已经存在了，你就会在那当中。彼得在启示录，不是约翰在启示录，神的灵提起来，他让他看到未来。所以呢，约翰他看，哇，将来的新天新地，十二个城门，十二个城门上面十二个珍珠，然后上面刻着十二使徒的名字，他就在那边看，彼得、雅各，然后谁？哇，约翰，哇，他看到了自己了，他看到自己的未来， 所以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但是又回过头来看，我现在在拔摩海岛上受苦。所以想一想，说哇，我愿怎么样？我愿你来，因为你来的时候，我就到那里去了。所以呢，他那一种讲，他那种讲是真的，真的心里极大的一个渴慕，极大的需要，极大的感动。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历史，是我们用这个观点看是过去的事，但是在神的观点来看，历史指着甚至是指着未来的事，这个未来已经存在，已经存在，神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，把未来透过先知完全显给你看，而且他已经说了，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，更早以前，所有的先知，所有的这些预言，他都是提前让他们看见。为什么以赛亚他可以看见耶稣会生在哪里，他会做什么事？当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跟谁在讲话？跟摩西讲话，跟以利亚在讲话。摩西跟以利亚不是旧约的人吗？但是他们在旧约，耶稣在新约。当他们的灵被提起来的时候，是超越时间，从旧约到新约三四千年，即使在灵里面一秒钟就过去了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耶稣说谎了，为什么两千年前说快来快来快来就在门口了，快到现在两千年都过了还没有来，不晓得这个所谓的快来还要多久以后才会来。事实上我跟你讲，很快的，很快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他不来，你也要到他那里去。你懂那个意思吗？你懂那个意思吗？你不晓得你能活多久，你的气一断，你的灵魂一离开你的身体，就在那一秒钟，因为在灵界里面时间是静止的，就在那一秒钟，不论未来有多远，你下一秒就到了。比如我在新约这里，我死了，我一秒钟我就到审判台前了。旧约那里的人几千年前死了，他也一秒钟超越新约，已经到了未来，也在审判台前了。你说他快不快？他快不快？主必快来，他不来你也会去，真的。而且那个你不晓得什么时候，你不晓得什么时候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奋新家布道家叫穆尼，穆尼在讲道的时候，他常常给人很大的空间去思考。他连续六天、三天、七天布道，他会留在后面那几天布道，他先前面先跟他们讲解。后来没有想到，有一次在芝加哥他布道了以后，人山人海，大家都来听。听完了以后，他说：“你们好好想一想，明天再来。”明天再来，他希望明天晚上好好的呼召，让所有听得清楚、听得明白的明天悔改信主。结果没有想到那一天散会回去，芝加哥大火，那一个晚上非常的惨烈，整个芝加哥城市火就像火海一样焚烧整个城市。当时那些木屋，然后那个火烧起来，风一吹，那个火球就像跳的一样，跳到这个屋子，跳到那个屋子，然后哗一下，整片都烧起来。很多人在半夜熟睡当中来不及逃跑，结果呢，消防车来不及扑灭，那个火势失控，整个焚烧，整个城市焚烧，烧了一整晚，到了清晨，一具一具焦黑的尸体抬出来。等到晚上布道会的时候，好多的椅子都空了。他目的，他到那一面火海，他看到椅子都空了的时候，他大哭起来。他说，为什么我昨天晚上不邀请他们？今天他们在哪里？今天他们的灵魂永永远远在哪里？就像落在火里，就像落在地狱的审判里，就像那一晚的大火一样，但是不是一夜，是永永远远。感谢主，今天第九组又有三个人决志信耶稣，我感谢主，每一天每一天在这个营会都有奇妙的事发生，不只是只有在讲台，其实在每一个角落，在每一个房间，在每一次的沟通，在每一次小组的交谈里面，我看到神抓住机会在做施行怜悯跟拯救的工作，因为神的心是很广阔的。 和人和气。所以从此以后，穆迪他每一场布道会，他每一场布道，因为他说，我不是在给人压力，我是他是舍不得，我不愿意冒这个险，我不愿意看到人沉沦。如果能庆祝，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。好，我们要将它说出来看，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十一页。这是教会与历史的改变啊，所以在整个历史当中，在整个历史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神透过教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，而且呢，从过去的教会好像一棒接着一棒，但是呢，在教会的过程当中，建立教会有几个过程。他需要讲到教会的历史，讲到宣教史，但是宣教史跟教会历史，你可以这么想啊，教会好像是一个点到一个点，宣教史是什么？点跟点之间的线，这个点到下一个点之间，它有一个宣教的路线出去，在那个地方坐落下来，又建立一个教会，从那个教会再一条线出去，所以那些线就是宣教史，神国度的版图一直在扩张，然后呢，教会一个点一个点。所以连起来成为一个面，而且这个面会涵盖到全世界。但是呢，在这个点跟面扩张出去的时候之前，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一定有一个动能把它推出去，一定有一个能量把它推出去，一定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把它推出去。这个呢，就是神的复兴的大能。在新约的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到第一次的大复兴就是五旬节之后，耶路撒冷大复兴，当时大概有20,000多人的聚会，以当时的人口来说是很大的复兴。结果逼迫一来，这些人被压出去了以后，压出去没有想到压不死，压出去了以后呢，就随走随传，然后这边传那边点火，那边点火点火点火，教会就一直的出去，复兴就一直出去。所以这个力量，复兴的力量是一种动能，好像爆炸性的，也好像是流动的。那神的心意是透过教会完成服事、宣教，而且福音传扬的工作。而且为什么神？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啊，就是说，譬如有一个人，一个坏人，这个坏人打不赢这个国王，或者是打不赢这个很有能力的人啊。那所以呢，他知道有一天他要被消灭啊，所以呢他。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，苟延残喘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找这一个人最软弱的，这个国王最软弱的就是他的儿女，他就去把他绑架了，绑架了以后拐过来，所以成为人质。撒旦堕落了以后呢，他就来欺骗人，你不管是听了他的建议也好，或者是被他煽动诱惑也好，反正他讲什么你做什么，其实那个意思就是已经听了他的命令，即便是被拐过去的。所以人无形之中把主权给了撒旦，撒旦就开始在世上掌权，他就让人成为他的人质。一个成功的人质的拯救会怎么做？如果你是警察的话，不管3721冲进去就开枪是吗？不是，因为你如果这样进去的话，你所爱的儿女也会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人质的抢救，第一个先保护人质的安全，然后不断的磨，不断的谈判，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，先把所有的孩子给救出来，人质给救出来之后，然后呢，最后才做什么事？一举消灭所有的这些恶者。其实整个人类世界现在正在发生这样子的事，所以圣经里面讲，撒旦知道他有一个时间。他的时间快要到了，而且不多了。为什么？等到神把福音传遍，愿意回来的神的儿女都出来了以后，那个就是一个终结的时候，最后审判的时候，终结最后审判的时候。所以现在神福音传遍，给每一个人有机会。那为什么神要给人机会？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天起了凉风，然后神就问亚当：“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”亚当说：“我躲起来，因为我害羞，我没穿衣服。” 神马上知道你犯罪了，所以你有对比，你知道对跟错。如果你全部都是对，全部都是圣洁，不需要对比，你完全在没有瑕疵、至圣、纯洁当中，你赤身肉体，你毫无羞愧。那是因为你犯了罪，所以开始有个对比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所以你犯罪了。亚当没有认罪，他马上就说：“是你造了这个女人害的，害我。”所以神转向女人，女人你做了什么？他说：“是你造的那个蛇害我。”他们讲的话有没有道理？其实是有道理。什么道理？道理就是说，神啊，我并不是自己从本意要犯罪的，是因为有一个坏的建议来，也有坏的东西来诱惑我，所以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所以我本来不应该离开伊甸园的，我本来是跟你在一起，是乐园的历史，因为我有一个外来的东西影响我，所以我做了一个错的选择，我选出去了。所以亚当因着夏娃选出去，夏娃因着蛇而选出去了。所以他告诉神，神啊，我不是自己要犯罪，但是因为这个过程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好，那公义的神就说很简单，如果你是因为有个坏的东西来引诱你，所以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选出去，我现在给你一个对的东西摆在你面前，你再做一个对的选择把你自己选回来，公不公平？公不公平？公平。所以神给人救恩的道路就是这样，他让耶稣基督来到你面前问你要不要回来。所以有很多人误会了，误会了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们翻开看一下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，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你们的神好凶好坏啊，这么霸道，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神爱世人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啊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要信他的啊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所以他就误解了，他说：“信你们的耶稣就得永生，不信的话，就把我推到灭亡去，啊，怎么这么霸道啊？那不是逼得我非信不可吗？那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啊，啊，那我能不能选择一个我不信，但是我也不要灭亡，我也不要永生的中间路线，有没有？没有中间路线，为什么？其实他这么讲是因为他有一个误解，因为他读圣经没有读上下文，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没有读上下文。”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说赶快信耶稣，要不然呢你就灭亡了，好像是神拿着刀拿着枪逼他信，不信就把你推下去。事实上你可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，第十七节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但是不信的人呢早就已经定罪了，早就已经定罪了，嗯，所以呢，事实上没有中间路线，我们现在已经都掉到海里去了，都已经载浮载沉了。你呢，就在垂死的边缘，耶稣基督伸出手来拉你，你如果愿意拉住起来，你得救了。如果你说走开走开走开走开，好了，你把他推开了，你就留在原地吧。过了不久，就沉下去了，就沉下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理解啊，我们必须要理解。事实上，今天整个世界从人被撒旦诱惑以后，整个世界完全是在黑暗的权势的控制当中。所以神为了公义的缘故，给人另外一个机会做选择。不管是旧约透过律法，透过诫命，透过献祭，或者是到新约透过耶稣基督，甚至圣灵的运行。他给我们第二次机会，第二次机会你做了选择，你可以把自己选回来，但是如果你不愿意选回来，你就永远沉沦。好可怜，真的好可怜。美国有一个地方叫赫氏古堡，在加州，北加州、中加州有一个地方很漂亮的地方叫赫氏古堡。美国有一个人是报业巨子，叫赫氏，他买了那么一大块地，因为美国没有文化，没有什么历史，只有两百年，没有盖城堡。但是他很向往在欧洲的时候，哇，有这种很漂亮的地方，所以他就仿罗马的皇宫，自己在那边买了一座山头，然后没有道路，他进出是开了直升机的，所以是私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城堡，很漂亮，但是现在已经开放了，成为观光客去看的地方，我们也有机会去看。哇，那真是漂亮，罗马式的那个回廊，那那个游泳池里面上面是铺着黄金的，那个水波碧绿，哇，很漂亮。所以电影《罗马假期》不是真的到罗马拍的，就在那里拍的啊，在美国拍的《罗马假期》，借他们的地方。这个赫氏呢，一生很显赫，但是他们家族出现了一个很悲哀的事，就是他有一个子女，他有一个子女很年轻的时候被绑架了。绑架了以后呢，一直行踪成谜，找不到。他们尽了所有的能力，警探四处，然后呢，私家侦探什么都找不到，就消失了，消失了。后来他们找了好几年，找不到，慢慢也就觉得可能死了，所以就放弃了。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，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更震惊，比他被绑架失踪更震惊，就是他们抓到了一对雌雄双盗，这一对雌雄双盗，两个亡命天涯，越州抢劫，逢银行就进去开枪杀人，然后呢马上抢劫，一跳上车开了，然后又到下一个州。在美国，因为一个州好像一个国家，当时的联邦不是那么紧密，所以他跑到另外一个州好像是新的开始，警察跟过去他又跑掉了，所以这样子一直杀人，一直抢劫银行，亡命天涯。后来他们把这两个人抓过来调查一下，到底你们是谁啊？男的是谁，女的是谁？调查身家背景，最后查出来，原来这个女孩子就是当年被绑架的这个小女孩。这个小女孩被绑架，然后呢就活在贼窝里面。那这些贼呢，就为她吸毒，然后就败坏她的德性，给她灌输错误的概念。然后他就认为啊，我本来生来就是这样，我的人生就应该这样活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我的人生。那他又爱上了那一个绑架他的强盗的头子，然后呢，跟他产生了爱情跟感情，所以他不管讲什么，他都跟着做，所以两个人就亡命天涯。后来被抓到的时候，调查出来发现，原来呢，他的身世背景本来是个富家女，是掌上明珠，是公主，怎么落到变成一个强盗土匪，然后杀人越货。所以当这件事情揭开之后，整个赫氏的家族到法庭上大哭啊，他们说能不能求情啊，能不能赦免他，因为他不应该落到这个地步的，按照他本来的命运，按照他本来的人生是最上流的，今天变成了最下流的一种人，你说冤不冤啊？如果你是法官，你怎么判？你怎么办？不请法官一边听一边流着泪，最后在公义的原则跟公平的审判的要求之下，他说这个案件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其情可悯的，但是于法难容，因为他真的动手，因为他真的杀人，因为他真的犯罪，虽然不应该，但是他已经成为这样子的人。撒旦的工作就是这样，撒旦最喜欢的就是把神的儿女们绑架以后，然后呢让你变成跟他一样，而且最后呢让你起来做敌对神的事，让你刺伤了神的心。撒旦在做的工作就是这样，同时神用尽的办法就是要把我们带出来。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两个当中在做决定，你要么选出来成为神的儿女，要么你就留在那里。接下来一直到了后来审判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也很不忍心审判你，但是其情可悯，怎么样？在神的公义当中，于法难容，因为你成为魔鬼撒旦的陪葬品，很可怜。这样的事有没有在发生？有，天天都在发生。在我传福音，在我布道的时候，天天都在发生。我常常看到有人很高兴的、很乐意的接受主，他们的生命改变了， 但是我也不可理解，我也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用这个，一直就是没有办法，不知道。但是神给你自由，你可以选择。但是我希望你没有选那个认贼作父，而且你错到底，最后呢，无可救药的人。好，所以福音要传遍到世界，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。如果今天福音不传遍到世界，耶稣今天来了怎么办？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，主啊，主啊，不公平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不愿意信你啊，我是没有机会听啊，我没有机会听，那你就来了，你就来了，然后你一审判一拍板，我就灭亡沉沦，与神隔绝，而且一隔绝就是永远啊，包打人啊，冤枉啊。所以呢，神愿意把福音传遍到全世界，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到。不要误会，福音遍传并不是代表所有人都信主，但是意思是把机会给所有的人。至于信不信主，还要他做决定。所以一天福音遍传了以后，传道人就没有工作做了，你们也没有工作做了。为什么？你会发现，不管你到大街小巷，你去看到任何一个人，你跟他说：“哦，你知道福音吗？”每个人都知道，你信了吗？信了就信了。不信的人啊，反正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就是不要。那有没有第二种福音给他？有没有第三种福音给他？没有，只有一种。所以呢，只有一种，而且已经传遍了，要的人已经都进来了，不要的人他就留在那里，你也没有办法再改变他了。那一天就是圣经所讲的外邦的人数满足的时候，弥赛亚耶稣基督要传遍天下。传遍天下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几处很重要的经文啊。我可以稍微讲一下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到三节，那边耶稣很清楚的说，有一天我要离开你们，但是我去干什么？他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我去就必为你们预备地方，预备好了就必再来接你。然后呢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也在哪里。所以现在耶稣在天上预备地方，那你们呢？你们要做什么？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九节，他说，你们要去往普天下传福音，向万民做见证，让他们成为我的门徒。所以我去预备地方，你们预备人，人预备好了，地方预备好了，人就会住在那里啊。所以神在做他的事，他一定会做的啊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做我们的事，主来了，天上空房间很多，所以天上的房地产就会往下掉。现在这个世界的房地产，你知道为什么一直掉吗？因为人都不喜欢生小孩，少子化，所以孩子越来越少，人越来越少。房子不会坏，但是人不够，所以空房子多了，卖不出去就贱价，所以慢慢整个全世界的房地产都在掉，也没办法上涨，除非人口增加。我也在想，为什么现在人不生小孩？有时候我跟太太在商量，在讨论，我们在想，或许是有一种可能，人类已经知道末日到了。人类知道接下来没有几代了，他知道时间差不多了，所以很奇妙，人自己自动在往后退，在往后退，不敢生也不愿意生，或许吧，或许吧。所以这是神的一个计划，他在预备地方，我们在预备人。然后呢，约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到福音的路线从哪里？从耶路撒冷。犹太全地，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就是犹太跟外邦交界，然后一直到地极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路线是从那里一直到地极，到地极。当我在圣彼得堡宣教的时候，7月26号是白昼节，因为已经是北极圈了。北极圈呢，斜的对着太阳。7月26号那天转一圈，太阳不下山。早上在这里，中午在那里，黄昏在那里，晚上在那里，绕一圈，太阳不下山，24小时都是白天。哇，大家出到大街上去跑，然后很开心，因为那天太阳不下山。我忽然感觉到，哇，我站在哪里？我站在地极。福音从耶路撒冷出来，已经到了地极了，不是来传福音的。主来的就是福音了，主来的就是福音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啊，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，他说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呢，末期才来到。我们知道，在末后的时代，会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。一个是世界的灾难会越来越多，世界奇奇怪怪的东西越来越多。但是同时呢，传福音的托付使命越来越重要。所以两边都好像在抢，都在竞争，到最后白热化了。 他就说看谁跑得快，因为呢你要救人的灵魂是撒旦，每一次主把那个鬼赶出来的时候，那个鬼会做什么？叫那个人怎么样？抽风啊，抽风是什么？垂死的挣扎。为什么？他不愿意啊，所以他不松手啊。所以明明是神的工作要做的时候，他也会很猛烈的抵抗拦阻啊。所以现在到最后末的时代，就是一个乱象重生，群魔乱舞。但是也是神的工作大能啊，大能大力正在不断的推展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这个到最后会白热化，两兵交接的时候，会有很猛烈的逼迫发生在末后的时代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神的一个计划啊，神的一个计划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二页，这边讲到改变历史的大呼吸。我现在就很用比较快一点的速度来带过去哈、啊。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从旧约有大呼吸，就是我所讲的人从灭亡史，经过神的插手。人的选择上来或者是往下走，上来就是大复兴，下去呢就是大审判。这经过有几次的大复兴，也有几次的大审判啊。所以呢，索多玛跟摩拉是一个大审判，挪亚的方舟洪水是一个大审判，但是尼尼微城是一个大复兴啊。所以旧约有这样的过程，在新约里面呢，当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，产生大复兴，所以他们悔改。他们扎心，他们受洗，他们聚会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复兴，大复兴起来。所以当耶稣基督之后，开始神兴起了一个人叫保罗。保罗他把福音传出来，他传出来的时候呢，他走的路线是从中东到土耳其，然后呢，他打算往亚洲走，小亚细亚。如果那个时候神容许他走，福音不会先传到欧洲，会传到亚洲。但是呢，圣灵。禁止他，说时间还没有到，现在不是亚洲信主的时候，神把亚洲摆在后面，神说你先到马其顿，就是往欧洲走，所以呢，保罗就往欧洲去传福音，很奇妙，神就开始改变全人类的历史，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，也就是中国唐朝的时代，中国我们说大唐盛世，唐朝的时候是我们礼仪之邦，我们非常高度的文明，那个时候国势非常的强，所以我们看中国啊，世界之最啊，真的很有可能那个时候是世界的第一名。但是当时的第一名跟现在的第一名意义不一样，以前的第一名是闭关自守，今天的世界第一你是必须放眼世界与全世界接轨的，那个国际的影响不一样啊。所以当时唐朝的时候，我们说欧洲人很野蛮啊，他们叫做蛮夷之邦啊，蛮夷之邦真的是很野蛮。你到罗马一定会到竞技场，对不对？竞技场，圆形竞技场，你知道圆形竞技场它是什么吗？它就是露天的武侠片，天天在上演，天天哦，一年在那个里面做人兽的争斗，或者是杀人屠杀，一年要杀掉几万的野兽，有几万人在那边死，你知道吗？他整个竞技场他是这样子，上面是木架，他们在木架上面打斗以后，然后充满了血腥以后，把那个木架拆掉，引河水进去，整个河水把那些血腥全部刷走以后，木板再铺上去，继续斗。为什么？因为罗马皇帝他当时要征服整个欧洲，他要让他的百姓充满了凶暴，而且不怕见血，而且呢杀人如麻，可以呢好像探囊取物，所以呢他就用圆形竞技场培养他的百姓啊，在那个地方凶残成性。所以的确是当时他们出来是很野蛮的，整个身上都是凶猛，赤裸着上身，骑着那个战马，拿着斧头大刀，就是这样杀。所以我们华人当时中国人看，哎呀，这些野蛮人啊，蛮夷之邦，我们都还穿着很讲究，还有宫廷啊什么这样子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福音从耶稣基督从保罗传出去以后，到欧洲以后，很奇妙的事发生了，很奇妙的事发生了。开始起先是逼迫啊，开始是逼迫，后来呢，到公元三百啊，我这本书啊。 我们需要知道一下这个过程啊，因为神的计划它是怎么样的延续出去的。公元312年，就是第三世纪的时候，福音传到罗马去，一直受逼迫。那些基督徒被尼禄王暴君焚城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简直是发狂的一个人。他把那些基督徒拿来，有的是腰斩，有的是被野兽咬，有的是放到竞斗争场上面、竞技场上面去做牺牲品，甚至的到最后呢，他把人捆绑起来，绑在一个柱子上面，然后淋上那个蜡，头发拉得长长的。点火，人肉蜡烛从头开始烧，一直烧下来，整个人就活活的焦掉。然后在那个烧的过程中，一张头都跑不掉，就活活的从头到脚全部焚毁。然后他在旁边哈哈大笑，这是暴君尼禄，几乎是一个精神而且变态的魔王。所以当时的基督徒信主是付很大的代价的。在欧洲，那怎么突然之间欧洲全部都变成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呢？是从什么地方开始？这个历史很重要，就是在312年呢，10月28日啊，君士坦丁大帝，他跟一个马克森将军在一个地方啊，在一条桥上面对战，那条桥在台伯河上，这个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战役。在那一次的交战当中呢，君士坦丁这边比较趋于劣势，因为对方有3倍他的军力，结果他很怕打不胜，所以打得很疲累的时候，他休息了，他睡着了。在昏昏沉沉当中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头一抬，看到天上一个白色的十字架，白色的十字架上面用希腊文写着几个字啊，这些字呢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，靠着这个旗号就必得胜。哇，他突然之间惊醒过来，然后呢奋勇杀敌，然后呢没有想到在那一次很险恶的战争当中，很奇迹式的大获全胜呢，以少胜多，而且对方还奔逃，最后那个将军掉到河里啊，还被淹死啊，所以很狼狈啊。所以他大胜凯旋的时候啊，他就开始回来问说，哎，到底那个白色十字架是什么？他们就跟皇帝讲说，十字架是基督徒，所以他说基督徒，那基督徒是干什么的？他们有圣经，圣经拿来一看，他受感动了，很奇妙，皇帝信主了。皇帝一信主，很干脆，他说不单单我皇帝信，我所在的地方都要信啊，所以他就规定，凡以后我所到之处，全部都信这个教。所以呢，天主教。Catholic 或者是 Catholic， 它叫做大而共的教会，即使它本来的意思没有天主的意思，它是国教的意思，就是说整个国家都信这个教，所以叫做国教。但是因为中国没有国教，所以你翻国教人家不能理解，把它翻成天主教来代表它。那所以一下子欧洲不单单没有逼迫了，没有逼迫了之后，福音就开始变成规定了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以前是不准你信，现在是不准你不信，全部人都要信，都要信。所以那个时候马上要很多人信，那没办法，怎么办啊？要施洗了，所以他们派很多的宗教官，宗教官就是这些主教、这些神父、这些教宗开始设立的宗教官。然后呢，这些百姓通通要信主。当时也没有可能跟你讲解圣经，或者慢慢的教导你有信心，还给你那边有的没的，你要信不信，没有那么自由的。当时就是全部通通都要信，你不信就不能当我的国民。那怎么样叫做信？就是要举行圣礼，那圣礼就是施洗。那当时也不可能一个一个的施洗，所以就叫一大堆人站在悬崖下面，然后那个神父就在悬崖上面拿着一大桶水。啊，好厉害呀！反正全部都慢倒下去了，然后呢，哇，那个水在空中在飙，一滴点到，哦，我得救了，啊，已经受洗了啊！所以他们洒水礼啊，他不是用敬礼，他是洒的嘛，洒就是这样子开始啊。所以整个欧洲就是在君士坦丁统治的那一大块版图，西罗马帝国的主人哦。所以呢，整个很快的福音传到了整个西方，结果一传到这个西方以后啊，他们的文明开始改变了，因为圣经一读，他们开始改变了。所以呢，他们的建筑，所有那些最高耸的那些建筑，全部都是为了要盖教堂，为了因为要敬拜一个很伟大的神。然后呢，所有的音乐都是为了要赞美的， 所以不管是韩德尔、贝多芬，或者是肖邦、莫扎特，他们最早期的这些音乐啊，全部都是为了要敬拜神的啊。所以古典音乐最美的那一些时代年代，都是从圣乐开始。所以他们的建筑也好，他们的社会制度也好，他们的艺术文化文明也好，全部都改变了，全部都改变了。所以忽然之间，西方就砰一下跳上来，而且凌驾东方，影响全世界2000年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本来东方是凌驾西方的，就在那个时候起了很大的反转啊，翻转。所以西方就开始了。那当然我现在没有时间慢慢的细细的讲天主教的问题啊，我想这个或许以后有机会宗教比较或者是问这些问题，我会慢慢的讲，但今天没有这个时间的哈。那天主教呢，本来是为了帮助啊，好像是帮助很多的信仰，但是呢很可惜，他不给人自由，而且他是政教合一，用政治的能力去控制百姓的信仰啊，所以呢，真的基督徒跟这个被要求的基督徒都混在一起，因为版图很大啊，一代两代还没问题，结果在接下来所有的信徒都不需要信心，只需要圣灵，所以真的基督徒就突然之间消失掉了，因为所有的婴孩一生就受洗，你问他你是什么？我是天主教徒，那我已经有信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受过圣灵，有没有信心跟耶稣有没有关系？不一定。不一定，而且也不懂啊，也不懂。而且当时他们为了要控制百姓，他不准百姓读圣经的，只有神父、只有教皇可以读。而且他们又发明了传道人不能结婚啊，不能结婚。有的时候我穿那个牧师袍啊，到有些地方去讲到外国人不知道，他说：“哦，高神父你好，我现在是高神父，我还有妻子，还有孩子。”事实上。你觉得神职人员应不应该结婚呢、啊？我看还是结婚好。这些神父呢，其实圣经也没有给他这样子的教导，他是强迫，以至于他们克制不住以后，对他们对女性可能没有办法，但是呢，就把这个欲念发展到对这些小男童身上，所以天主教现在产生很多很多的丑闻。所以他把人跟神推开，自己塞进去。他说：“你们自己不可以向神祷告，你是罪人，祷告神是圣洁的，他不听。所以呢，你有问题，你有罪，你要来跟我告解，因为我是圣人。所以呢，我听了你以后，然后我再告诉神。所以要转一手，所以你不透过他，你不能得救，所以你对他毕恭毕敬，而且呢，你所有的事。”你要得赦免，一定要告诉他。你一告诉他，就有把柄在他手里了。别人不知道事，他都知道。你不敢得罪他，所以他就有一个权利控制。而且他不需要说奉献，他不像我们基督徒很麻烦，十亿奉献，每个月十亿奉献。那天主教为什么那么富？他只收一次，就是一堂。你死的那一天，他会跟你讲。还没有死之前，他跟你讲，反正你死了嘛，这些钱用不着也带不走啊。但是你如果死的时候把你的遗产捐出来，你就可以上天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不愿意捐出来，反正你也带不走，你就下地狱，随你便的，你捐不捐？捐啊！这地势里那都捐啊，捐啊，捐到整个梵蒂冈，通通都是他的。很多的土地都变成他的了，动产不动产都变成他的了，所以那个权力就很大。所以有了权，有了钱，又掌握很多的黑幕，又把人跟神隔开，自己塞在当中，就是产生一种特权，鸡毛当令箭，真的是。你要见最高领导，他一个看门狗，把你给挡在那里，你能怎么办？就这样。所以呢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有一千年，但是这一千年呢，神也透过天主教做了一些突破。就在这一段时间呢，大国崛起，在整个欧洲完全基督化以后，这是一个过程。基督化以后，神兴起一个小小的国家叫做葡萄牙，再兴起一个另外小小的国家叫做西班牙。西班牙跟葡萄牙，我到葡萄牙去的时候，我以为葡萄牙很大。 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葡萄牙很小。现在葡萄牙才多少人？1700万人口。1700万，你放在中国算什么？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城市都超过它。那以前那更少了，几百万而已。所以这能算大国崛起吗？实在是很大啊！但是它影响很大。葡萄牙人开始造船，那个舰队开出去，你真的很难想象。后来西班牙也跟着出去，他们两个呢，就全世界的两颗大门牙，就开到中美洲、南美洲，哇，那么大的一块，从巴拿马开始一直到下面，真的全部啃下来。那本来整个中南美洲当时都是土人，他们有他们自己每一个国家很多方言，然后呢，他们敬拜玛雅文化，他们还有那个祭坛，那个祭坛呢是很邪的，不是说角度很邪，是很邪恶的啊。然后呢，现在还看那些遗迹，还有很多杀人献祭的，很野蛮的这样子的一种作风在那里。所以呢，神就透过葡萄牙跟西班牙两个舰队开过去，征服了整个中南美洲，所以把全部的他们的语言通通改变过来，把他们的所有这种偶像通通排除掉，所以整个中南美洲全部都是天主教。那后来在基督教的大复兴以后，中南美洲大复兴全部又恢复到成为基督教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可以发现整个中南美洲只有两种语言，一个是阿斯巴尼诺，一个就是 Portuguese， 只有这两种语言。你说厉不厉害？很奇妙，神兴起了这两个国家。所以福音你可以看到从中东啊，然后呢到那个土耳其，然后到欧洲，拿到欧洲以后呢，到中美洲、南美洲，然后呢，西班牙、葡萄牙下去以后，神兴起另外一个国家，叫做英国。英国被兴起来了。英国呢，我以为很大，后来才知道，其实英国根本就不在欧洲大陆，是欧洲大陆之外的三个岛啊。但是呢，他们的航海术，还有他们的舰队出去非常的强，非常的强，而且远征到远洋，甚至啊，你知道，好像小蛇吞大象一样。连印度那么大的国家都被英国给控制了，所以香港也割让给他了。所以英国人他说，我们这个叫做大英帝国啊，而且是日不落国，意思就是说太阳照在这边的时候，那边也有英国；太阳照到那边的时候，这边也是英国。因为他的殖民地遍布全世界，所以呢，他们的商人、他们的商船、他们的士兵、他们的政、他们的官员啊，都在全世界各处，所以他们的教会也出去了，宣教士也出去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很奇妙，所以开始让他们往远东传福音。150年前，福音开始传到亚洲来，所以戴德生也在那个时候到中国啊。然后呢，剑桥很有名的大学，很多很有知识的，他们这一些基督徒，他们也有个热心传福音给中国。剑桥七个很杰出的人，全部都能到中国传福音啊，这很奇妙。神兴起了英国以后啊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福音当时宣教士拆出去传，骗到很多英国遍布的地方。所以大国崛起，你知道它是有很多的内幕的。但是不论你的内幕是怎么样，你的原因是什么，其实我看来看去，最终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福音遍传，要扩张神的国度跟版图，真的。好，然后英国没落下去了以后，哪一个国家起来了？美国起来了。因为呢，这些欧洲被逼迫的这一些清教徒跑到美国，那美国就是北美洲跟加拿大。当你飞机在美国上空飞的时候，觉得哇，真的是好漂亮的一个国家，这么大一块地方，这么漂亮 ，Great America， 这么漂亮一块平原。竟然第四历代地球挤满了人，那一块地方没有人去，怪不怪？到处都是人挤人，那么一大块地方，漂亮的地方，只有印第安人少少的一些部落，没有人，空在那里，留着给谁？留着给这些神的儿女。他们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只有一个心：神啊，我们不自由，我们宁可死。我们要的自由不是放荡的自由，不是犯罪的自由，我们的自由是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可以自由自在的敬拜神。如果这里不给我们敬拜神，我们宁可到大海里面漂洋过海，或者到任何地方，到哪里算哪里，求神给我们，给我们，就带着这样的信心出去。神让他们船壮哉，他们上去了以后， 所以美国有感恩节，美国人他们上了这个岸以后，不是马上去抢土地啊，去打猎吃饭，没有，他们其实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死了好多人，但是他们上了岸以后，他们遵守诺言，因为神救了他们，怜悯他们，赐给他们一块土地，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事呢？他们呢就先停下来上岸，开始先建立了教堂，先在那个地方敬拜、感恩、赞美之后。离开教堂，自己再去建立自己的家园。今天那个教园、那个教堂还在。然后呢，当时去的人都不是很伟大的、很有知识的，他们就是很普通的人。那这些普通的人呢，他们来去到了那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他们怎么建立这个国家？很简单，啊，没有法律，没有宪法，所以呢，他们唯一用的呢，就是用圣经，把圣经的旧约摩西五经里面的实践拿出来，成为美国宪法。基本概念，从宪法的根本建立法律的系统，然后呢，整个国家就用这个方式来运作。还有呢，当时的很多的这个他们为了要教圣经，所以就设立了一些学校。这些学校呢，都是教导人读圣经的，认识这圣经，认识真理的。然后这些学校呢，它后来就慢慢的扩大。这些学校是什么学校呢？就是哈佛大学，就是普林斯顿大学。就是这些最有名的美国正一派的大学，很奇怪哦，美国的历史只有200年，200年在历史当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婴儿。我们有几年？5000年，埃及有4000年，印度也有3000-4000年，任何一个国家都好几千年，但是全世界人都到美国去留学，莫名其妙。照历史来说，我们是老爷爷，他是一个才出生几天的婴儿，他凭什么我们到他那里？是他来我们这里留学才对啊！怎么我们去他那里留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的200年跟人家的5000年有什么差别？我们的5000年是从地球表面上开始打根基建上的，所以从这里慢慢1000年、2000年、3000年、5000年到了这个高度，人家的200年是从哪里开始的？他是从天上神的启示拿下来，从这个地方为起点，200年，就200年超过5000年，因为他们在教导圣经的时候，按照神学的观念，然后开始建立他的社会学、政治学、管理学、生物学、科学、经济学，甚至是天文学，所以所有的这些智慧从圣经里面出来。从神的启示的根本，从敬畏神的一个起点开始，只有200年，超过全世界上其他各处的用历史累积下来的学问，很奇妙，很奇妙。所以圣经讲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认识耶和华，认识是什么？便是聪明。真的，200年，30年一代，200年期待的。我请问你，七代前你的祖先在哪里？可能在农村嘛，对不对啊？七代之后呢，可能我们出来到城市做做生意，那也就很了不起了。七代以前中那个美国是蛮荒一片，七代之后变成世界最强，可能吗？这是一个神奇，在当中神兴起的大复兴，透过分离的步道。影响美国，卷起一波一波大复兴的浪潮，影响美国半个世纪之久。哎呀，我真的很希望你们可以知道啊。好，另外一题，我只剩下50本，在整个全巴黎只剩下50本，就摆在前面啊。那我们有200多人，我不晓得你们要猜拳还是要摔跤，或者要怎么分配啊？啊，我盼望。你有感动，你有负担，你愿意了解历史，神怎么样透过历史来改变整个全人类，怎么透过教会，甚至兴起中国的教会，神怎么样来影响这个世界？你有负担，你有感动，你可以来拿，你可以拿，可以好好看啊。那里面有信封啊，你可以奉献啊。奉献不是奉献给我，奉献给谁？奉献给更多的中国同胞。给华人教会，这些钱我们拿来印更多的书，印更多的书送给更多需要的人，来推动异乡，来分享异乡，来推动复兴。所以你们也可以为我们祷告啊。好，
我先来跟大家看一下芬妮啊，芬妮她当时呢啊，在大复兴的时候很勤啊。芬妮本来是一个律师，她因为美国的法律是从摩西五经出来的，她为了要明白法律的根，所以她去买了一本新旧约圣经，开始读旧约，越读越有味道，越读越奇妙。后来越读，她就读到心里有感动，后来她就因着神的话，她信了主。她信了主以后很奇妙，神救到她，神呼召她，神感动她。她开始她变成一个很肯慕主的人，她的生命彻底的改变。在这里面我有讲到大复兴中神所兴起的重要的领袖，他们的生命都有一种很圣洁的特质，而且有一种很渴慕，而且他们跟神都有很亲密的关系，有一种爱的关系，紧密合而为一的那个关系啊。所以其实我在这里的聚会，我不是在带一个课程，其实我是希望把每一个同工都建立成为将来可以承接大复兴的时候，神所要得着，神所要使用的器皿，神所要用的，神所要兴起的仆人，就是按照大复兴当中神所重用的这些人，他们被神兴起的过程一样来带你们。那我相信有一天神会这么做啊。他在一个地方复兴讲道当中啊，然后呢显出神的公义能力来，然后有三个人当众抵挡神的工作，而且反对复兴的工作，然后呢他们聚首整天狂欢讽刺嘲笑神的工作。在那个过程当中，突然有一个人马上趴倒死掉，暴毙，然后呢全镇的人几乎通通惊吓悔改到神面前来。然后那个州长本来并不太相信，来看一看，结果那个州长看了以后呢，他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感动啊。然后呢，穆里他是一个很亲近神的人，芬妮他很亲近神，他很爱主，他跟主的关系很亲密。然后他到了一个地区，那个地区有一个工厂是棉织厂，很多的女工在里面。那这些女工都还没有结婚，单身的，那三三八八，然后呢几个人叽叽喳喳，然后嘻嘻笑笑，然后很轻佻，然后很随便。然后呢有人邀请芬妮去他们那个布道，结果芬妮进去的时候，他们根本搞不清楚你这个人是谁，所以大家也不理他。结果呢这里讲到说呢，他到那个地方去受邀到那里传道，他吃过早餐以后就到工厂去参观。然后呢他一进到那个工厂的时候，神灵就在那个地方，所有的人突然之间好像开始情绪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。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些女工看着他，起先呢互相窃窃的私语，然后呢偷偷的小声的在那边嬉笑，但是呢开始显示出有一些的神情不安。然后呢芬妮就慢慢的靠近他们，他什么话都没有讲，他就是慢慢的走近他们。然后呢当他越来越靠近的时候，这些女工呢就开始双手颤抖，甚至呢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就停下来。当他在走近到这个女工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们甚至更加的激动，完全不能够继续工作。然后呢当他走到面前还有八九尺的时候啊，他严肃的看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看见芬妮正在看他，好像耶稣基督自己用眼睛盯着他们看一样，他们就完全的软化，甚至瘫坐在地上流泪不止。然后呢突然之间整个复兴就像炸药炸开一样，整个全部的这些女工全部就在那样听到整个那个影响到整个车衣间，全部的女工不到数分钟几乎全部哭泣落泪，在那个地方悔改，因为神的灵在很奇妙。所以后来在那个过程当中的那个大复兴里面啊，有关于合一，然后也有关于讲道，也有关于很多的奉献或者是布道。那其实我刚刚忘了讲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马丁路德。到17世纪，神在德国兴起了一个人叫马丁路德，他本来是一个神父，后来他看到天主教走错了路，然后他一直在追求灵命的一种平安，但是追求不到。后来他读圣经读到因信称义，突然之间一道光射到他的心里，他高兴起来，他释放了，所以他开始发现整个天主教走错了，而且呢他们贩卖赎罪状，然后呢他们有一些的特权，他们有很多的问题，他就列了95条，在那个大教堂一天本来这个是要杀头的， 但是很奇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欧洲有印刷术，印刷术，所以很多人就在一个很大的节日看见了以后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到两个礼拜，所有的95条希腊文翻译成为德文，遍布全德国，不到4个礼拜，遍布到全欧洲，所以整个教廷压不住，压不下来了以后，很多的人就醒悟过来，清醒过来，好像千年大梦从黑暗当中挣脱出来，一个回到，我们不是靠圣灵，我们要因信称义，我们要靠着救主耶稣基督，跟我们有直接个人的关系。所以其实马丁路德不是改教，他不是从天主教改出来，而是副教啊，保罗所传的这一段是基督教，结果君士坦丁之后这一千年是天主教，然后马丁路德是把这一段恢复过来啊，恢复过来，恢复到还没有君士坦丁之前的那个纯正的基督教的信仰，所以基督教是恢复了，把那一段的接过来搬过来，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产生了很奇妙的神的作为，教会建立了以后，复兴的浪潮一波又一波，一波又一波。好，然后到美国兴起之后呢，哇，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之后，他拆除的宣教士到全世界有史以来啊，超过全世界上所有其他的过去的过去，所以神祝福美国，美国也扮演了他这一棒的角色。你今天看到美金、美钞，或者是美国的人民币，所有上面都有一句话 ：In God we trust。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相信神。哪一个国家敢把这一个币打在他的钱币上？没有吧？中国是人民币，今天还是老黄的项目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美国人他没有用什么东西，他不管是大钱、小钱，到最小的一分钱，全部都有很清楚。我们相信神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只要这一行字还在，美钞还有一点点价值，它不会贬到底啊，它还会起死回生啊，因为至少神还用它来做见证。好，先走。后来福音传到中国，在150年前啊，150年前福音传到中国，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啊，在中国信主的人很少，而且很慢，很慢。所以传了50年呢，整个中国就很少很少，寥寥无几的几个人相信主，相信主。啊，那很奇妙的，在1900年，就是100年前，那个有一位从，其实中国的整个福音的发展有经过4次很重要的大复兴。我现在开始要讲4次的大复兴了，哇，外面下大雨了，啊，有特别的事要发生了。真的，在你在旧约里面看到以斯拉读圣经责备他们的时候，然后呢他自己祷告痛哭流泪，他本来是一个师导，这个师导呢后来变成公导，因为旁边人来听他在祷告什么，一听受感动跪下来跟着他祷，后来变成很多很多人在祷告，然后呢大家哭泣，后来很多人立志要悔改，然后呢要守圣洁，然后呢要离弃他们娶的外邦，这些掺杂的这些啊妻子或者是生下儿女，甚至到后来下起大雨来，他们在大雨中站立不止，然后呢整个大复兴临到整个以色列国，所以好多次大复兴的时候下大雨。不晓得，真的，哎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我不想要讲出去了啊！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布道，在布道的时候是在监狱，监狱里面有500-600个都是我们中国人，因为呢他们偷渡有错误的讯息，以为上了岸就可以变成外国人，没有想到上了岸通通抓到监狱关，所以我到监狱去看他们，向他们布道的时候，就在那一天呼召的时候，在几百人当中。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全部绝职，全部绝职，在监狱里面绝职，在监狱，而且那个监狱正常监狱关不下，关到山上的一个营地，用铁丝网圈起来，阳光曝晒，然后搭起帐篷，帐篷里面有老鼠，外面有大太阳，里面温度大概40度。好，他们没有带衣服，没有带任何证件，衣服破烂，而且没有办法洗澡，用那个水这样。好像洗鸭子、洗鸡、洗猫、洗狗这样子，去这样子算洗澡了。 很可怜，我去看他们的时候，但是就在他们流着泪说我们要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就带他们做决志祷告，他们都坐在地上。当决志祷告一晚十几个人跳起来围着我，那个警卫马上拿着枪上来，因为他们以为要暴动，以为这些犯人要挟持我，所以他们上来保护。后来我说不急，听听看什么事。他们说牧师啊，刚刚神听了我们的祷告。我说你们今天才决志，你怎么知道？这么肯定。后来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他说你不知道吗？刚刚我们做着祷告决志的时候，地都在摇哎，地都在摇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晚上7:25在灌道。后来我说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可能你们太激动了吧。后来我回家以后，晚上电视打开，关到7:25，5.7级大地震，就在我们决志祷告的时候。普通地方震一震无所谓，你知道那种地方震一震是要命的，因为那里是很深的海底的，很深很深的海底的高山，大概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，那么高的山，然后从海底到海面上，然后突出一点点头，那个叫做关岛。所以震一震可能这个岛全部都不见了，但是呢我们就在那个岛上面，同时有300多人回天家，愿你成为神的儿女。圣经讲只要有一个人，有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都要开 party， 天上的天父跟众使者就为了欢喜快乐，就像浪子回家一样。更何况同时有700个人，他们说我要耶稣，难道天上的父不为此而震动吗？真的，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一无所有，但是神甚至为了他们摇动了整个地，让他们清楚知道他们所信的是真的神。从来没有过这样破纪录的300多人在监狱里面实习，神的救恩。好，我们回到正题里面来。晚上是到几点啊？10点，时间到了怎么办？太累了，有小孩的先把小孩带出来吧。啊，你们要停在这里，我们来民主制的啊，我们民主教会。你们愿意现在停下来回去休息，明天再来，还是你们要把小组的讨论挪一挪？我们就一口气把关于我的大复兴这一部分讲完。
讲完。
啊。
接
啊，小孩先去接好不好？小孩先去接，我们有5分钟休息好不好？你要伸伸懒腰要干什么，或者是真的你觉得太累你可以回去休息，没关系。如果你觉得很重要你很想听，你留下来啊，我在下一段时间把中国的这一部分讲完。